好，刚才我们讲说要不要帮助人那个哈，他只是提供一个观念，不要盲从。但有些因缘我们观不出来，所以就尽量利益人。那会不会很应激？老实讲，没办法去想那么多。啊，菩萨这条路是不断在修正的。如果你要等到盖棺论定，那你就照着棺材一件事情也没做到，不可能。那我们是提供一个从道理上不能要抓到佛法的原则，佛法终究是以令众生离我执法执，成就远离这份轮回为主的。所以它的根源度化的主要在哪里？顺向，这个才是真正度化。那因为要直接度化很难，所以我们就开出方便。但我们在这个开出方便的时候，不能背离它的主轴，或者就跟世间善法相同去，就同了。那在这个大原则当中，我们依缘起，不管是制度度人，都是依这个原则来的哈。那有些东西我们会用智慧能观察，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但也就是说，既然学到法的人，就必须要用法来思维，而不再是说学完了以后，这份缘起的观法并不能落实到眼前当中，那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啊。好，那我们现在讲因跟果，刚才谈到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用一个很僵硬的自信因、自信果的时候，反而是破坏因果。为什么？自信因，我常开一个玩笑，就是之前跟人家讲过，假如因跟果，因自信因的话，我吃下苹果，可能就排出来，还可以再卖。你看有多脏啊！因为它没改变，没不影响的。为什么它没有改变？因为自信因不会动的，所以吃的第一个也不会饱，因为跟我肚子没关，它是它，我是我。那吃下来以后，它也不会脏，它还可以再卖。那为什么吃的能受用？变化了。那为什么能变化？无自信。所以因为无自信，所以一切因果法才产生出来。如果一切都固定的，我们现在修学没用啊。我们的苦已经有自信，怎么修也不会去掉苦啊，对不对？苦有自信，要不要极地？不需要原因啊，因为他自己已经苦了。苦有自信，要不要灭？灭不了，因为他有自信，灭不了。为什么苦能灭？因为苦无自信。所以后来真正断苦，是不是有苦可断？没有，是观苦不可得。所以真正断苦，一定从源头里面去看。所以后来我后来衍生了很多道理，就出现很修行上的很多意义，都是从空的道理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到苦境的时候，我像我们的习惯是不是把这个苦忍过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忍耐是从苦忍出一个顺境出来，其实这个忍只是世间忍。所以《阿含经》里面讲说，当我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不求顺境哦。为什么？因为那个求顺境跟怕逆境才是我真正的敌人。所以我们一般来就是说，所以很多人在修行当中，另外有一个就从这里衍生出修行的易乐性出来，就是说，当我在苦的时候，我的心是苦的，但我内心意气是乐的。为什么？因为我这样的苦，我不是修苦行，但这个苦本身不是真苦，这个苦是过去业力所来的。当我能知道这个苦而不被它动摇的时候，我正在道上，我正在积极波罗蜜。所以变成就是说，苦当中有苦，且也有法乐。要用这种心来修忍辱，不是在顺逆境当中寻求它赶快顺境，不是，是慢慢知道顺境逆境都是业所成，一旦落入业，终将轮回。所以在这种顺逆境当中，只是在淬炼你那个你对他的爱着心的舍离。所以一逆境当中不求顺境，一顺境当中不求守护，这才叫修忍辱。为什么？因为这都是缘起生灭的。所以他的态度，所以从这里细看，我们在修行，我们很多修行变成了半吊子， 人也忍，苦也造苦。为什么？你那个忍下去的原因都顺着后头的苦因还是在，都是还是滋润苦因，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忍辱很难修的。你忍一开始，你如果期待说很快就过，你就忍得下来。如果忍了十年二十年，你忍不出个结果，你就翻脸了。可是如果你知道说不管它多长，其实都是过去无明所造，而这个无明的所造让我苦，但如果现前于这个苦因缘当中，我能当作法的因缘的时候，味道完全改，虽苦却是忍辱波罗蜜之所在，马上改变意趣啊。那个本来是巴不得离开的时候，虽然忍受得很苦，但也能感受到这就是波罗蜜的增长处，完全就另外，所以这样的忍辱才能走得下去。所以其实很多佛法都是从这里来谈的啊。那你看啊，我们为什么会允许这种因果法？本来这个法苦啊，怎么变乐了？没自信啊，无自信法，所以我赋予不同意义，马上变。所以后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些人依此苦而生这个苦，生这个因果法。那我就将这个东西味道给它改变，它的另外一个因果就出来了。对，这就是善知识的好处啊。你看，哎呀，这个不要，你不要，那我要，你怎么要？那多好，那我也要。那个以前是巴不得把它舍掉，你点出它的优点呐、啊，他就把本来是讨厌的东西变成开始升起珍惜。那为什么能把讨厌的变成珍惜？因为法没定法，我可以依它，因什么因缘会生厌恶它？且因什么因缘会耗耀他？此时应该让他厌恶呢，还是让他欢喜呢？要顺向法的，顺向他的利益的去安利。所以你自己本身必须要对这种因果法的种种缘起的道理开通了，否则的话，明明好事都被你讲成坏事了，是啊。所以我说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那也有很多居士啊打电话来，我说他先生对他什么样、我听到很火大，你爷爷啊，挂完电话说他们是我度众生还是众生度我，然后就赶快打电话，以上所说纯属虚构，不算擦掉，不管对不对，你自己就掉入烦恼。好，你不能广观这个原理，你存它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动摇，啊，这个你就错了。人家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我们出家有时候就很倒霉，他们夫妻吵架，我们就跟他劝啊，暂时不要理你先生，如何如何。结果人家后来好了，就跟他先生讲，师父那时候叫我不要理你。后来找师父算账，说你要嘛全部讲，你不要讲那一段嘛。你前面讲他，你先生还能了解，你又讲那一段，他当然会不会说师父怎么挑拨人？不是挑拨，你当初很苦恼的啊，叫人都吃过这种亏，好人难做。讲到这，他跑了变成是两个合打你一个，那因缘变了，所以当初讲话，所以很多想法就是后来就知道说，有些东西可以讲，有些东西不能讲。有些东西必须要帮他分析缘起，让他决定，把道理呈现出来，你的好坏抉择你抉择，那这样也会遭殃的哦。碰到要是很颠倒，你也不是无法免难的哦。你还是要修大悲忏啊，开玩笑的啦。好，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很多东西就，所以我们在看因果法的时候，它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这个因果本身是依在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在唯识里面讲，种子是嘛，果具有，果同时啊。比如说，我就讲说，果同时就是这样的因缘，和这样的现行叫做果，不是不同时间，不是前后，就像一条电线，切开那一面就是果同时嘛，对不对？那一面的种种同性组合成的这一面的果嘛，对不对？啊，切这一面的一切因成熟了，这就面向的，对不对？电线一切， 一打开，哦，外面有塑胶的包的，里面有很多铜线，这一面的种种因缘成就这一个切面，对，所以这样的因缘成样这样的果报，不同的因缘成就不同的果报，种子就在如是如是，它不断在酝酿，不断在吸收各种因缘，这样的种子的潜能力显现这样的果报出来，所以我们身上不断在流转生命。那因果为什么它不固定？因为它一直在酝酿啊。所以我们讲说因果丝毫不爽，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是丝毫不爽，但不是你讲的定的不动的那一种，是活的因果。唯有活的因果，我们造的业才能消除嘛。那如果你不消除它的恶业现前，你就要受报嘛。那为什么因到果会这样变化？就是因为缘起啊。所以因为缘起，所以因果丝毫不爽。这不是只讲啊一切空，那因果丝毫不爽，你讲不出个所以然。你反而从空义里面确定的缘起丝毫不爽，如是因如是果，跑也跑不掉。那你说以后怎么跑？他就因为因缘生灭，因缘生灭，因缘生灭啊。像有些人过世果报没现前，有的人说他好倒霉，有果报现前。我告诉你，他未必倒霉，是你的大倒霉还没出来。你说你福报大也对，但你在酝酿的大果报没出来，他是没有其他障碍，所以果报马上现出来。他现出来是轻的，你的重的没出来，所以不能光看眼前哦。那果报一直在酝酿，刹那之间如实酬报。所以我们的修行刹那之间都是如实感应，只是感应被其他因缘给破坏掉。你的心不因重，你的心不能无间，所以你的果报一直不能呈现。但说实在，每一个功下去都是功不同权，都是功不同，所以这个果报是这样哈。所以说有没有真实果在那？不是，这样的因缘成就这样的因缘的果，有没有真实果体在里头？没有。所以因为没有真实果体，所以这个果会不会再变？会再变，不一样因缘。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有机体的活的因果观念，而不是那个硬邦邦的啊，你死了啦，你绝对也不会可能这样说的，因为你完了你一定报应。我也知道会报应，但怎么报不是你这样硬压下去硬讲的，不是。报说怎么报，就到时带他怎么样因缘报那个报，并不是你现在说的一就是一，因为一不可得，那个过程是不断酝酿。你今天造的恶业，和未来的种种善业，一切法皆有它的作用力，到时具足怎么样因缘现那个果报，绝对不是你偷人家一钱还人家一钱，不是这样。有时候偷人一钱还更多，为什么？这中间还牵扯其他因缘，同时感应，同时报应。所以后来我们修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过去都造很多恶业，但你有的人就很消极的，只怕恶，或忘了，只知道什么防避，而不知道心力。所以一个人呢，修戒、修定、修慧啊。可以让你的报应不大会现得出来，因为功德无量，产业无量，常常报应不会现出来。也就是说你这个种种善法，会有些善法很强，强到怎么样，就像那个于伽师地论讲的那个善，最后临终善一强，其他念就相无了。有的人善很强，那个善心一起，其他善心眷属善都跟着起来，所以一善起，其他见主善起啊，让其他恶没地方跑，生不来。啊，有的人是什么？他因为有一个强烈善撑着，但他有众多恶在背后等着，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一倒霉全部都出来。为什么？有的人刚好有一个大善撑着，过去造的善业，所以以致他的恶法被挡住。可是他有些恶法很强，只是这个强的恶法现前因缘不具足，不会现出来，因为被其他善法遮住。就这个善法被他消损完了，那个恶法很强，一起 那你知道恶法起来的话，其他恶法都得到鼓励了，呼朋引伴，一个一个都现前。所以你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其实不是，那刚好是因缘具足，此一恶出来，其他恶跟着具足，一个具足，你具足了我也具足了，你具足了我也具足了，他也具足了，一下全部都具足。所以勿以善小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切如此，因为它是因缘，对，它是活的。好，我们再看，如果它是中中有果，有色应该可见，如果是不是灰色法可以意识，可是找不到啊。好，事实不然，故事若众缘合而事中无果者，是则众因缘以非因缘同。那你说众因缘当中没有果性的话，那这样就是因跟果完全没关系的。你说有不合理，现在是讲没有啊。你说若众缘合而事中没有果者，那是则众因缘以非因缘便相同了，就是说我本来是善因得善果，后来发觉因跟果没有关系，如果善法当中没有未来的善果的果性的话，那我做善不一定得善果，如果我做善不能得善果，我做恶也不一定得恶果，那一切因果法都坏掉。所以显然果法的性质是不是在因要有，但这个有又不是自信有，但不能没有，没有的话就这个现在谈的就因中无果。前面讲因中有果错，现在讲因中有果，因中无果也错。他怎么讲？若众缘合合中有果者，若众缘合合中无果者，则众因缘即同非因缘。如汝是若因缘，若汝中无若，水中亦无若。若汝中无若，则与水同。那你以后就你要提炼若，就用水就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在家里开水龙头就制造石油也可以啊。哎，讲不通嘛。那为什么非得是由汝才能落？也就是落的性是在汝里面有，但为什么汝里面没落？因为它是半圆的，圆还没成熟，落不会出来。但汝中必须要有落性，但落性不是自性，要半圆，所以。你说因中无果也不行，你说因中有果也不行啊。我在讲说不因缘但从汝出啊，因为水也可以啊。是故众缘众缘合合中无果者，事实不然啊，这样也不对。问曰：因以果作因以灭啊，而有因果，无如是就。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一个因果，就是这个众生讲啊，我这个因啊，做护到果里面了以后啊，好，我就因为果做因，就是说我把我的能量给果了以后，我就消失了，好像很合理哈。就我把我的能量给你，我有因呐，好，这里面你会看到，你会觉得说好像也对啊，好像也对，我有一个因存在的因，那我。到最后我把我的能量给果给他了以后我就死了所以就我有就大家回避刚才的错误嘛，因中有果会因中无果，好，他就回避了。可是他这里马上就出一个问题，大约若因以果因作因以而灭，是因有二体，一于一则灭。就是说因啊，如果我的因一直发展到最后，我就给果，给果以后，一个给他，另外一个来灭掉，变成你有两个作用，既又给果，自己又要来灭，灭的是一个法，给的是一个法，一因变成两个作用，讲不通啊。这里面出现哪些问题，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因啊，有没有自信因？我们因 我因要给果，那是不是要我因在，果也在啊？果在我还会给他，那果不在，那我不能给果。我们现在我是岔开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中观可以用很多面来的，比如说他讲说因啊做果之后因才灭，你在灭的时候是不是要你存在，那是不是存在？再过来你已经给人家了，是不是有给的作用，变成两个作用，一个法有两个作用，那变成有问题了，两个题嘛，所以讲不通。所以问题都出在哪里？出在他认为有实质因，实质因到最后给一个果啊，疑果。那一个疑果，我们马上我们这个都要很冷静思考，就是我要给一果，我没果可以给啊，因为我给他的时候，他如果在，他已经在，不需要我给；他如果不在，我也没办法给。对，在的不需要给，不在我也给不了。所以因能不能给人？那如果真的可以给，马上出一个过失，一个是给的，另外一个是灭的。灭的时候要有法来灭，给的时候要给，两个法。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就出现他把因跟果看死了。其实因跟果是在哪里？我们现在一个因缘在具足，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法可得？没有。所以在过程当中因有没有因的自体？没有。因到一个因缘的时候，我们所以一到一个因缘是一我们给安立的，我们忘一个法叫果法，叫因法，这就叫因法。当我们认为它是果是这样的话，是刚好这个因啊，不是有两个法，是就它在运作的位置，我们定名为因，离开因有没有果？没有，另外一个果，就是一直衍生一个。你看啊，因缘一直变化，这叫因，中间都叫果啦，也叫因啦，因为只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读高一。开始读书，到高三毕业考联考，对不对？那我们的目标是放在联考，那所以我们的国法是定在联考。但其实从高一的每一天，是不是就因因果果，因因果果？是不是因因果果？这中间有没有一法从前刹那移到下刹那？所以因果就是在这里酝酿，我们定位这个国法，忘此因叫。果忘词果叫因，这是我们比较明年失色。那因为在这个因缘上它也变化，所以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到这个结果我们称为叫果。如果要忘后头的它还叫因，是不是？如果我们是到以高一论到大学毕业，其实联考也还是因呢、啊，只是中间的国法也是因，因为我的目标是放在大学毕业，我的目标它放在哪里，果的定位就不一样，因的定位也一直在动。那你看哦，我们一个过程一直在变，这中间有没有自信因？没有。第一天这叫因，到第二天有没有第一天的东西移到第二天？没有，因为它只是变化。像我们现在在走路，我们都以为我这个人移到下一个时空，对不对？这是缘因缘的相，有没有里面有没有一法真的看到一个实质法从前刹那移到下刹那？没有。因缘法也是这样，一切都是在那里生灭变化，到这个位置我忘此法为我所目的的国法，那这个前面这个因缘叫因法。所以因是被我相待而安立出来的，所以有没有一个因法他会给别人？因为他根本不存在了，他不能拿东西给人，因为他因只是我们相应的国法安立的因嘛。他有没有自信的因？没自信的因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他怎么给人？所以我们只是看到是这个法果，有没有一个叫做果？是你认为你的目标放在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果，
以这个做基础，凡成就他的叫因。啊，其实成就他的因有没有自信法？没有，只是为了安利他的因缘，所以这样的因叫做因，这样的因缘叫因。但其实有没有一个自信因？没有。这样的因缘望这样的因缘，这叫因，这叫果。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流转过程里面，由众因缘不断生灭，就不断的流转。我们中间为了要安利他的因果法，让众生了解，定一个因缘，把定一个果法，以这个果法所有的可能，所有的因缘叫因，帮助我们了解缘起。当我们拿到现实去看这个法的时候，啊，这叫因。我们了解这样的缘成就这样的果，但这个缘里面有没有自信的因在里头？没有，都找不到。既然无自信的因，如何给果？如果你说因要因的作用给果，果都不可得，因也不可得，给什么？因为因果是被安利的，它虽然是安利的，它也代表了现实世俗地的因缘嘛，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以我现在是不是刹那都是在生命？我是不断的，就像电影嘛，电影这样一片过去，整个电影里面有种种景象，有没有？电影里面有没有一真实法从前刹那移到下刹那？没有，所以电影只是什么？所有的光碟，就变，对不对？变来变去就这样而已。啊，有没有真实移动？没有，就种子现行，现行种子，种子现行，现行种子，形成了这样的因缘流窜。其实有没有在这个整个过程刹那当中，有没有成一刹那有一真实法存在？没有。但从电影的前刹那作为后刹那来讲，前刹那是因，后面是果，对不对？但其实因有没有实质因？没有实质因，以他的因缘成就这样的果法，所以这叫果，这叫因。所以因缘的因是无自性的，成就的果法是代指因缘叫果。那这个果有没有自性果？没有，没有自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因果法哈，是这样一直过来啊。那你看他是讲说，他能不能说做完因，把这个因赋予果之后，他的因灭掉了？第一个，因不生灭啊，因如何给人？没有因缘啊。他我们好像有一个客观的因，然后赋予东西给果以后，果存在了没有啊？当下众缘合的就叫果了。好，现前这个叫果吧。像比如说我身上，从某个角度我是果吧，从某个角度我里面的很多东西叫因法，从我现在望什么都是果法，因法果法因法，就是看我对待的是哪两端啊，是不是？我如果用在这一点上，这一点的所有因缘叫因法，这一点这一些因缘所成就的叫果法，所以它就是众缘合的那一个我视为目标的那一个叫果法。那我如果改变观念，说我的果法定在这边，那这个果法变成因法了。所以这个就看我们怎么定，所以说叫假名失色。假名之色，那因有没有这个知识因？就是因为我们要说这个法，这叫果法，凡是它的因缘叫因。那这个因是众缘，那成就的果也是众缘啊。为什么一个都是众缘？众缘，因为你要说因果，所以我把前后关系的这个结果的说为果啊，那这个叫因。那一切法都是这样因果啊。所以他觉得这样的众缘你也可以称为果，只是因为我要说明对待另外一个我安立的果法，所以他叫因。如果这个众缘忘之前的我要讲他的因，那我就叫果法，他叫因法。所以所谓的因众缘，然后忘某一个东西定名为因，或是忘某一个东西定名为果，那这个众缘一直衍生，这时候产生的果法也不是自信的，忘前面的因叫果， 往后面的法叫因，所以也就是种缘，都无自性，没有实质因果，没有实质，都是无自性。
好，问曰：若因不以果，作因已而灭，亦有果生，有何咎？
答曰：若因不以果，作因已而灭，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了。所以说因灭的啊，因灭的，他说，因不以果，那因为因若以果，就产生两个过失，就一法生两法。那如果因不以果，作因已而灭，啊，灭了跟果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哪里？所有外道的看法就是把因看死的，果看死的，硬要把因果拉关系。当你的因定死了以后，因跟果就没关系了。唯有从因缘的角度才能定出因果关系。如果自信因自信果，讲因中有果，因中 无果，因给果作用之后才灭，或是不给作用才灭，都会有过失。为什么？自信法不成就这些的，唯有怎么样？唯有缘起法，缘起法的作用一直生生生生，生到这个因缘合合的时候，我们视之为果，就这样。以这个观点回头看他的因缘，那叫因。那其实我们有没有果法？这个果法是望那个因生为果。所以我们呢，在世俗地是因生果，在佛法里面呢，啊，果生的你才叫因哦。我不是举那个例子，一个爸爸就跟小孩子讲：“你要听话。”说为什么？因为我是爸爸，我生你的。就那个小孩子讲说：“你应该听我的。”那为什么？你还没生我之前，你叫丈夫；生了我之后，才叫爸爸。没有我生你哪叫爸爸？所以你要听我的。这下这个爸爸就有道理了。事实上是我生你，但你的身份是由我确定的，好吧？所以你还要尊重我。没有我这个儿子，你哪有资格当爸爸？你如果要觉得你爸爸很伟大，你就要尊重我这个儿子。因为我生很倒霉生给你，所以就变成你当爸爸，所以说你应该感恩我，应该有道理哦。这个法，你的名分，你这个法的定位，是因为因这个法，所以我们讲果因生果，对不对？从这一面讲因生果，可是，在某个意义上，果如果没成就，你还不叫因哦，是果成就你才能叫因哦。是孩子生了你才叫爸爸哦，在还生过程当中，你能让他慢慢将成爸爸，还不能称爸爸，是生下来活的时候你就是爸爸的。所以你这个国法的名，这个因的名字，是因为果生的才此生彼生，两个同时生，你生下来同时记住叫儿子的名字，也同时有一个爸爸名字生出来，是不是左边生右边，而不是右边生左边，是这个法是相依的，没有爸爸不成儿子，没有儿子不成爸爸。所以在世间法是这样酝酿，其实也都不是真实生啊。我们表面上是说儿父母生孩子，对不对？事实上不是。所以我们在《云学书》里讲说，圣意地上是无名生，世俗地是父母生。所以我跟他讲说，十二缘起里面，无名行色名色六度触受爱妻有爸妈，没有，就生爱妻有生老死，没有爸妈。所以真正你的父母是谁？无名。所以我们依无名而入胎，暂此因缘而生执着，生后有爱执着。所以一切都是无名行事以后名色六入出发受害起有。那父母重不重要？有。没有父母，你的妄想，你这一份妄想没因缘生，有了父母，你这个妄想就有机会生。所以主力是在主要的力是无名，但父母必须要作为助缘， 那我们生下来一切成长也依我们的业势力，但没有父母的养育之恩，你也活不了，因为没有这个缘，你另外一个缘生不来。虽然有很大的就是因缘，但也要等如间所缘缘生上缘，因缘虽为主，但其他缘要为辅，光有因缘没有其他缘也生不了。所以这个原因在这里。所以你说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都说必从因缘生。但他这个讲法是什么？你如果无自体，你就没因啊！啊，所以他认为要有因，就要有因的体。但我们说，我可以讲因果，但我不用立自性因。所以我讲的因果，反而都是什么？因为一切法空义，反而安立因果。结果外道是认为，你如果要讲真有因果，就必须要有因有果，有自性因，有自性果。偏偏有自性因，有自性果，刚好破坏因果。所以你必须要能开通一个因缘和合，就因为和合才有果法生。那为什么能和合？无自性才能和合。所以很多意思，你看啊，我们现在在很多修行路上啊，我们有时候想法太单纯了，以为就是这样一条路开过去，结果让很多因缘遮障不能生。因为你的因果，你对这个法的升起的角度太狭，你不知道这一个法升起其实有很多众缘，结果你单看一缘，其他缘不成，所以很多修行到最后都很难成就。为什么？切缘，切因缘。但你认为说这样修就对了，不是，这样修不够，这样修的因缘不在此，很多的因缘啊他不具足。所以我说现在的人修净土法门最缺什么因缘？苦，没有苦很难成就。所以说这个往生的，所以我这次到国外，我就有没有跟大家讲，我说那个你往生去的时候，结果你那个你家那一位经常虐待你的，竟然是上品上身，你这个被虐待的是下品下身，因为他是奉佛教士来磨练你的。所以你刚往生的时候很气愤，找佛算账，我本来往生已经很欢喜了，可是看到那个我的冤亲债主竟然上品上身，我受不了，找佛算账。那为什么我是被他虐待才来学我？我就输了，你就懒惰了，而且就懒了，你就是很耐皮，怎么修都不了，你就必须要苦磨练。那时候找不到人去磨练，终于有这么一个菩萨发心去磨练你，所以他功德大，那是上品上身。我在美国讲完了以后，他们有时讲说我们家那个上品上身，我都听不懂呢。我们家那个上品上身，什么上品上身？师父你忘了，那个会磨练磨我们那个就上品上身啊。所以他们现在都不会讲他先生或他太太，他讲我们家那个上品上身的。我一时我也反应不过来。我那个反应的真快，我们家那个上品上身，因为什么？它是一个重要的铸造因缘啊。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好，那我们不谈了，我们就接着啊。我们刚才讲说他认为要有因，如果没因，一切法空不成立。那无因就要成立一切法空，我谈谈无因可以成就一切法有自体，那这个讲不通了。若有因无体，事义不相应，世间无体法则不得缘有，这就是一般众生的之见了。这个现在目前讲的是外道见嘛。他说此即名何意，若如意味我有因成，因无自体，若如是者，无自体意则不相应啊。何以故？你说我有因来成，但因无自体，那个互相矛盾嘛。有因就应该有因的体啊。那你说有因的体，有因的体又说一切法无自性，那你请问你那个因是不是有体啊？那你说有因，那你说我有因，但我因无自体。我没有看到有因但没有东西的，他认为是这样啊。 因为我不是讲嘛，外道就是要么空就全无，要么有就是自性，就断常见嘛。但我们现在是不断不常，所以他认为说，你说有因，我可以讲我有因但无体啊。我们现在讲的有因是不是有因无体？但他认为没有那个有因无体，但我们可以讲我有因无体。他认为有因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矛盾的。但我们啊，既是有妙有，但是真空。他这个他合不来嘛啊？他说何以故？一切世间无自体者，不得言有。啊，他说没这个道理啊。那所以他认为说，你讲一切法无自性，它是有因，但也符合我自己所说，一切法都无自性，所以我有因，但因魔没体。他说这个是跟世间法矛盾的，有体的一定。有因就要有体，有因但没体，没这种东西，那事实上其实是可以的哈、哦。再过来他讲说，前遮后所遮，如是不相应；若后遮即病，如是知有体。他就讲说，此即名何异啊？若遮在前，所遮在后，亦不相应；未有所遮，遮何所遮啊？啊，就是说遮，就是我要遮一个法嘛，啊，那我要破一个法，那个法呢，若遮在前，所遮在后，就是说我要破的法不存在，那你破谁呀、啊？对不对？因为如果我要想一切法无自性，啊，那如果一切法无自性，那你讲一切法无自性，那可是这种法不在，你遮谁啊？你遮谁？你要遮就是要这个承认它存在，那承认它存在才来遮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发现这个法不可得，那你遮什么？他就讲说，如果遮在前，所遮在后，亦不相容，未有所遮，遮何所遮？对象不存在，你要破人家什么？啊，讲不通。他说：“若遮在后，所遮在前，亦不相应。所遮已成，遮何能遮啊？就是说，我如果要遮前面这个法，就是所遮先存在，我来破它。那问题是，啊，它已经存在的话，你怎么破？它不存在，你要破也没得破。它存在，都已经存在，你凭什么破人家？为什么？”他在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我举个例子，烦恼有没有？烦恼有，我起烦恼算是正常的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在经典里面讲说，这个法如果烦恼是真实有，我起烦恼是正常，因为它真实有，所以烦恼之为烦恼是它是虚幻、虚妄、虚妄的，所以你才能断烦恼。如果这个烦恼是在世间是真实的，那我起烦恼是符合世间真实，我不需要断烦恼，因为它是世间真实。所以如果烦恼有自性，表示它真实意，因为真实意嘛，真的有嘛，所以我起这个烦恼，第一个不能破，再过来我起这个烦恼也是符合真实意啊，因为它真的在。所以我们断烦恼主要用意是这个烦恼，什么叫烦恼？就是无中生有的颠倒才叫烦恼。所以实际上烦恼有没有自体？没有，叫无明。所以我们断烦恼有没有烦恼可断？没有。当你要断烦恼就增长烦恼，当你要断烦恼在世间世俗地里面会增长善法，在解脱意义上来讲是增长烦恼啊，是不是？因为所有烦恼来自于对它的错看嘛，所以当你错看烦恼而断烦恼，是不是又滋润烦恼？就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一直修修到最后，为什么不容易清净？就是因为它本身要断烦恼的这个作用力，就是帮助烦恼生。所以你看，多有一些，就是你本身的努力，竟然在滋润你的烦恼。啊，我讲说，我们前面谈到，当我要否定一个人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做什么？先肯定他。 我必须先肯定它的存在，我才否定它。所以我是边否定边肯定的。那即便我把这个否定的东西灭掉，但其实你的执着是在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灭掉一个我们不要的东西，我们把境改变了，其实你的烦恼是真上的，只是境不见，你的烦恼依这个烦恼自证成另外一个烦恼现出来。比如说我本来很有钱，后来我不需要钱，我要名。那你想说，哎呀，他现在不贪钱，不是他贪名，贪钱贪名，不管你怎么贪，就叫贪，对不对？依可爱法生爱着，就叫贪。虽然所贪境界改变，贪烦恼是真常的。所以有的人看是外表的东西贪的不一样，但贪烦恼并没有增，没有减少，改变成不同的贪相。我们包括我们修行也是，我们修行有时候在很多东西里面，好像看似对治烦恼，其实是增上烦恼，因为你没有看到烦恼心，所贪境变成不一样，产生执着不同，是不是就这样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要对治一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在佛法它不会产生问题？他说，所遮在前，所遮在后，乃是遮在做，能遮所遮同时，都讲不合理。但佛法就说，我没有问题啊，能遮所遮皆不可得的话，就不会出这种问题啊。你把这个所遮能遮当实有法，才出这种问题啊，对不对？我要遮人，敌人没有我打谁啊？啊，那当我要遮这个法，它已经存在了，我还遮，对不对？我的遮就一切法无自性。当我要说它无自性的时候，我竟然先肯定它在我前面。那你的肯定都已经肯定了，还遮吗？对不对？肯定都已经肯定了，遮也没用。就是说，不像世间法，世间法是要破它怎么样？但这是佛法，佛法讲说一切法无自性，这是一个你的智慧，你要破一切法，对不对？但你要破一切法的时候，竟然先肯定前面有一个一切法，然后我来遮它，但问题你已经肯定它了。好，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现在在打坐也经常就这样，我们不断就要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所以打坐的时候，有人就一直烦恼要对治。我说你一对治就增上烦恼，为什么？你那个对治让烦恼有力。所以真正打坐是来则任其来，去则任其去。凡是烦恼也是菩提，凡是烦恼迷则烦恼，觉则菩提。所以即便是妄想起处，也不令生烦恼，烦恼处就是我的修行处。就是说不会令起，就是把它遮掉，要取一个东西。当你一遮，就给这个东西的肯定了，你知道吧？你肯定它，它就产生所缘存在，能缘就跟着跑了，能缘跟着所缘，所缘跟着能缘，两个一直跑掉。所以当你赋予它，你一直想要对治它的时候，你也被纠缠住了，有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实际上在佛法里面，当我要遮你的时候，我遮什么？我不但我遮你，并不是把你执为有，我根本不用去否定你，因为我知道你不可得，这才叫遮。我如实之见才叫遮，我不是在这个法心肯定以后再把它遣掉。你把它肯定的时候，就算你把它压抑下来，你的肯定还在啊。一个居士说啊，他现在不起心动念，不喜欢看电视。我说那有没有电视？有。有没有节目？有，无聊而已。我说那你有没有执着？没有。我说有，无记，善恶无记。真正的不执着是说，他演他的，我知道，如是如是因缘，我何必去关掉他？电视节目不好看，你不要看，你把它砸掉干什么？那我不喜欢，不喜欢是若无记啊，还是执着有法？那个不执着的意思是什么？无法可得。你是有法，但只是不爱，懂吗？那你说，那我不爱是不是不执着？不是，因为还没碰到真正爱的，碰到真正爱全部跑回来。 所以那个放下跟你对他无兴趣或是把他否定，那是不同。我们真正的否定不是否定他，是看清楚他。所以不是硬把他否定，是如实之见。简单来讲是肯定法不可得，不是有一个否定法在那里，知道吗？我要去掉贪，不是观他有一个可恨法哦。我们现在厌离娑婆，不是讨厌娑婆，是因为娑婆不可爱，没有可爱法，跟娑婆有可恨法是不一样的。娑婆可恨法会让我起嗔哦，娑婆可爱法会让我起贪，娑婆无可爱法，我不会起贪，但我也不会起嗔哦，不大一样啊。哎呀，好讨厌，厌离讨厌，那是嗔哦，得弄清楚。厌离心是不执着爱法，和有一个可恨法让我讨厌，那是嗔哦。这个都要分了，这样的因生这样的果，你若觉得这里有那可不可爱法，那会起嗔的。所以可不可爱法都不可得，这才清净。结果你说可爱法不可得，却有可恨法让我恨，那变成跑出嗔了。好，我们学习一下。